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领导人呼吁美方降低科技出口管制，被雷蒙多断然拒绝。
登陆佛州前，伊达利亚预计将增强为极危险的大型飓风。
司法部宣布，美国主导跨国合作，成功摧毁 Quackball 的僵尸网络。
美国悬赏100万美元通缉华人毒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彭博社29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同意在今年10月访问中国，并出席中共的一带一路论坛。如果此行成行，这将是国际刑事法院向普京发出逮捕令之后他的首次出访。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说，克里姆林宫正在为这次中国之行做准备。其中一人表示，普京已经接受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将参加中共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会。上周普京并没有出席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因为当地政府担心可能必须履行国际义务将他逮捕。另一方面，普京也已经告诉印度总理莫迪不会参加9月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高峰会。而对于10月份访华仪式，克里姆林宫说，中俄各层级正在进行双边接触，包括最高层的接触仍在协调当中。
当地时间周二，已故的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金在他的家乡圣彼得堡进行了一场秘密的下葬仪式。据法新社报道，普里戈金在严密的安保措施下安葬于圣彼得堡的波罗霍夫斯科耶公墓。当天，波罗霍夫斯科耶公墓遭到了封锁，并有出入限制。但是法新社的摄影记者看到疑似普里戈金新墓的背面，上头有一个木质的十字架。对此，普里戈金的新闻单位仅表示，他们已在圣彼得堡东北部郊区的公墓为普里戈金举行了私人葬礼，并被授予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俄罗斯联邦英雄勋章。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政治顾问波多利亚克当天评论称，前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金的秘密葬礼绝对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真正感到恐惧的象征。
本周，中共把印度存有争议的省份和地区纳入一份新版标准地图之后，印度外交部昨天正式向中共提出强烈抗议。印度外长苏杰生强调，中共当局的做法并不会改变领土现实。本周一，中国自然资源部公布一份新版地图，其中除了纳入台湾和南海诸岛之外，也把中印之间最有争议的阿鲁纳查省和阿克塞钦地区纳入其中。苏杰生周二接受印度新德里电视台采访时强烈回应，指出把他国领土纳入自己的地图已经是中共的陈年旧习，但是这种做法并不会改变现实。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周二傍晚发表声明说，中方的所谓2023年标准地图包含了印度领土，这种毫无依据的声索只会让边界问题更加复杂化。对此，印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
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二在北京表示，中共领导人正呼吁美方降低对有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科技的出口管制，但遭到雷蒙多断然拒绝。不过，两国政府已同意让双方的专家会晤，讨论保护贸易机密争执。雷蒙多说，他在访问期间已向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等中共领导人表达北京当局对美国科技公司涉嫌的不满。他说，在中国扩大实施反间谍法和突击资讯公司之后，外国企业的处境日益艰难。雷蒙多当天也向李强表示，拜登政府支持中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美国无意遏制中国的发展，也不寻求与中国脱钩，并与中方保持沟通，维护美中正常的贸易关系，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但他也指出，中方在许多经贸问题上的做法已经使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商环境充满风险。
周二，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卡利斯宣布，由于确诊罹患多发性骨髓瘤，他已经开始进行相关疗程，并强调治疗期间会持续工作。现年57岁的史卡利斯是众议院共和党的第二号人物， 当天，他在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自己过去一周身体出现不适，抽血后发现一些异常，进一步检查后被确诊罹患多发性骨髓瘤。他说，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治疗性相当高的血液癌症，他已经开始进行相关治疗，预计治疗过程会持续几个月。期间，他将回到华府继续多数党领袖的工作，并为路易斯安那州第一国会选区的选民服务。
前总统川普周二表示，他认为科技企业家拉马斯瓦米在上周举行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首场辩论会上的表现非常出色，并对于可能成为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保持开放态度。周二，在接受美国保守派脱口秀主持人格伦贝克采访时，川普被问及如果获得共和党总统的提名，他是否考虑过让38岁的生物技术企业家拉瓦斯马米成为他的竞选搭档。他对贝克表示，我告诉你，我觉得他会很好，我认为他真的很出色，是个聪明人，他很年轻，而且才华横溢，并可以成为某种形式的人物。不过，尽管对拉瓦斯马米担任副总统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川普承认，随着曝光率增加，拉瓦斯马米开始变得有点争议，并提醒他要能控制得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登陆佛州前意大利亚飓风预计将增强为极危险的大型飓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三星电子周二宣布，2023年三星开发者大会将于10月5号在旧金山的莫斯科尼中心举行，这是自2013年以来第9次开发者大会。去年的三星开发者大会只对受邀者开放，但是今年任何人都可以提前注册参加今年的活动。在这次会议上，三星将重点介绍 Bixby、商用 Knox、SmartThings 和 Tizen 的功能。据 Sun Mobile 网站介绍，三星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兼三星设备体验部门负责人将在活动主题演讲中概述公司的发展愿景。与会者可以了解更多关于三星软件生态系统的信息，包括 Bixby、Matter、OneUI 6、Samsung Health、SmartThings、Tizen 等。开发人员还可以通过代码实验室参与实际编码，并从三星的开发人员那里获得各种主题的指导。此外，有传言表示，三星 Galaxy S23 FE 将于第三季度在部分市场首发，第四季度在更多的市场上市。这款手机可能会在即将举行的2023三星开发者大会活动上发布。
周二，谷歌在旧金山召开了 Google Next 大会，公布了一系列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和合作伙伴关系，目的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更多大型企业。谷歌此次的重心放在人工智能上，推出了新版人工智能定制芯片，以及一款能识别人工智能生成图像并加水印的企业级工具，并且计划向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 Dart AI 大企业收取每户$30的月费。此外，谷歌还升级了它的人工智能基础模型，提高了处理性能并增加了功能。新版文本模型 POP 允许用户输入更多文本，更方便处理较长的文件，比如法律摘要和书籍。谷歌云主管托马斯·库里安说，谷歌的大企业客户应该谨慎行事，按照自己的速度和节奏前进。库里安补充说，我们通常会告诉企业客户要慢慢的、有条不紊的去做，最重要的是把它视为一个战略性的软件开发，而不是为了追赶潮流而盲目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马斯克周二宣布解除社群网站 X 的政治广告禁令，这个平台早在2019年全球祭出相关的禁令，以打击四处流窜的假消息。今年1月份， X 放宽了在美国推出的机动导向广告政策，表示将扩大发行更多类型的政治广告，这可能有助于 X 增加营收。马斯克宣布解除政治广告禁令，恐使可能具有误导性的政治资讯重回这个平台。X 贴文说，从美国开始允许刊登政治广告， 是建立在我们对言论自由的承诺上。贴文指出 ，X 政策禁止宣传虚假或误导性的资讯，并且他们正在扩大安全和选举团队，打击操纵平台的行为和新的威胁，并将提供一个可审查政治广告的网络中心。目前，美国前总统川普首次在账号解禁后发文 ，X 表示正在更新其公民当责政策，以保护选举，处理意在恐吓或欺骗选民的内容。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热带风暴伊达利亚已经在当天早些时候增强为飓风，预计在周三于佛罗里达州坦帕北部的大湾地区登陆前，会迅速增强为极其危险的大型飓风，当局已提醒民众多加小心。请听报道。
根据国家飓风中心消息指出，截至周二清晨五点，意大利亚的风眼位于古巴西端以北约85英里，坦帕西南偏南约370英里处，以每小时14英里的速度向北移动，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5英里。这是意大利亚已从热带风暴升级为飓风。预计意大利亚的路径将影响到佛州的广大中部地区，包括坦帕和奥兰多等城市。在意大利亚穿越佛州后，周四可能会靠近卡罗莱纳海岸线。国家飓风中心周二表示，数百万人正处于风暴警告之下，而到周二晚上，飓风风速预计将达到每小时120英里。坦帕国际机场官员宣布，该机场将从周二开始暂停所有商业运营，并保持关闭状态。到目前为止，这是唯一受到风暴严重影响的主要机场。圣彼得克利尔沃特国际机场航站楼已于周二下午关闭，达美航空、西南航空、捷兰航空和联合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也向前往受意大利亚影响的机场乘客发出了警告。飓风中心表示，当风暴的风将海水推向海岸时，风暴潮可能迫使佛州北部部分地区的水位上升12英尺，部分地区的风暴潮也将伴随着巨大而危险的海浪。从周二到周三，佛州西海岸部分地区、狭长地带和乔治亚州南部都可能出现大雨引发的暴洪，并将蔓延到卡罗莱纳东部部分地区。而周二至周四，这些地方可能会降下4至8英寸的降雨，并使街道淹没。地方当局已提醒民众，该地区可能会出现停电的情况。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正面临来自中国的毒品危机，美国政府提供高达$1,000,000的奖金，悬赏通缉多名涉嫌贩运阿片类合成毒品的华人毒枭，其中最近上榜的是姜昆。请听报道。
一种比芬太尼更致命的合成阿片类药物硝氮类正威胁公共卫生安全。硝氮类是一种可以在实验室制造的化合物，它已经渗入了可卡因和芬太尼市场，并与它们混合销售，使其更便宜但更危险。纽约西奈山医院的医生发出警报，8月29号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一现象。美国缉毒局 DEA 去年就已经发现并警告过这种来自中国的毒品。美国政府为了打击毒品，悬赏通缉多名涉嫌贩运阿片类合成毒品的华人毒枭，其中最近上榜的是姜昆。他被指控为墨西哥大毒枭矮子古兹曼的四个儿子提供芬太尼前体化学品。2021年9月，一名被告从姜昆及其苏州小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购买了25斤芬太尼前体化学品，这批货从中国空运至墨西哥，在瓜达拉赫拉机场被墨西哥执法人员扣押。仅2022年，美国缉毒局就查获了超过5700万粒含有芬太尼的药丸和超过1.3万磅的芬太尼粉末，相当于约4.1亿份可能致命的芬太尼剂量。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今年4月起诉古兹曼的三名儿子， 姜昆和其他三名中国人以及其他21名同谋，揭露了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和分销芬太尼的惊人细节。这些被告面临多项罪名，最高可判终身监禁。目前已有7名被告被捕，正等待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姜昆等4名中国人和其他被告仍在逃。美国政府已经提供了高达100万美元的奖金，以奖励能够提供将姜昆逮捕或定罪线索的民众。任何知道关于此线索的人，请发送电子邮件或通过 WhatsApp 致电001-202-743-1066，联系美国缉毒局，也可以联系所在城市的当地美国缉毒局办公室。境外人士可以访问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司法部周二宣布，美国司法部在一场跨国行动中，以合作摧毁了全球恶名昭著的 Quackbot 僵尸网络和相关恶意软件的基础设施。这次行动是由美国主导的，也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针对僵尸网络的执法行动之一。请听报道。
周二，联邦检察官马丁·埃斯特拉达在一场记者会上宣布，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主导的一次跨国行动中，已共同击垮了世界上最臭名昭著、最有害的僵尸网络之一 Quackbot， 并获得了来自法国、英国、德国、荷兰、罗马尼亚和拉脱维亚等执法当局的支援。他表示，破除这一僵尸网络为全世界的消费者和受害者挽回了数千万美元的损失，同时帮助更多人免于僵尸网络的攻击。根据法庭文件显示， Quackbot 也被称为 Qbot 和 Pinkslipbot， 其恶意软件主要通过包含恶意附件或超链接的垃圾电子邮件传播。调查人员发现， Quackbot 每年都会恶意感染全球成千上万台计算机，仅去年一年， Quackbot 就感染了超过70万台不同行业受害者的计算机，其中20万台计算机位于美国。埃斯特拉达指出，计算机通常在受害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感染，而 Quackbot 管理员都是网络犯罪组织，因此他们会利用访问权限实施勒索软件攻击和其他网络金融犯罪。调查还发现，在勒索软件攻击中，这些僵尸网络有组织的犯罪团体侵入企业、政府实体系统窃取数据，并通过加密系统、关闭系统成功入侵之后，犯罪团伙会勒令受害者使用比特币支付赎金，才能重新开启系统。埃斯特拉达提到，执法人员从 Quackbot 网络犯罪组织中已查获了近9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他表示，这些钱将退还给其中一些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雷蒙多说，美国公司抱怨中国已经无法投资。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加蓬军事政变夺权，解散所有国家机构。
雷蒙多表示，美国公司抱怨中国已无法投资。
孔子学院改头换面后继续运作，美国民间组织严厉批评。
周三可观赏超级蓝月，错过要再等14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位于中非的加蓬共和国在国家选举机构宣布总统阿里彭哥赢得第三个任期后，一群加蓬高级军官30号凌晨出现在加蓬24电视频道，表示已经掌权。这些军人在电视上宣称，他们代表加蓬所有安全与国防部队。他们说，选举结果作废，所有边界关闭，直到另行通知，以及解散政府。加蓬盛产石油和可可，但国家本身贫穷。 加蓬26号进行了总统、国会和议会选举。阿里彭哥寻求继续家族56年的权力控制，反对派则推动变革。人们在选后担心社会动荡，局势高度紧张。加蓬大选由于缺乏国际观察员，同时暂时终止了一些外国媒体传播，加上当局在投票后决定切断网络，并在全国实施宵禁，引发外界对选举过程透明度的忧虑。
联合国第78届大会下周即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台湾政府呼吁联合国修正对联大2758号决议错误的诠释，让台湾2300万人能参与联合国体系，对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台湾外交部强调，1971年的2758号决议与台湾无关，也没有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体系代表台湾，联合国不应长期屈服于北京的压力，将台湾排除在外。台湾外交部周二在一个记者会上说明今年推动参与联合国仪式提出的四项诉求，希望联合国解决台湾人民持续被不当排除在联合国体系外的问题。美国行政当局目前的立场是反对将台湾排除在联合国系统之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经发表声明说，我们鼓励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同我们一道支持台湾在整个联合国系统以及国际社会中的强健的有意义的参与。
罕见的超级蓝月将在周三8月30号出现。蓝月有两种定义，第一种是在一个季节内出现四次满月，第四次就被认为是蓝月。第二种定义就是在一个月中出现两次满月，第二次被称作蓝月。而这次的8月30号满月同时满足了这两种定义，因此被认为是一次非常罕见的蓝月。不仅如此，这次的月亮还是个超级月亮。当月亮在它的椭圆轨道上最接近地球时，亮度和大小都会增大，这种现象被称为超级月亮。预计这次的满月将是距离地球仅有357344公里，这将是2023年中最大最亮的一次。2023年超级蓝月将在8月30号晚上出现，从周三晚上开始一直持续到周四凌晨。如果你错过了周三的超级蓝月，那么要等到2037年1月才能再次看到超级蓝月，接下来的2037年3月还会有另一次。
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34岁的中国留学生博士研究生齐泰磊周一在实验室开枪打死了华裔导师，校方周二确认受害人是应用物理科学系副教授严子杰，他是凶手齐泰磊的学术导师，两个人过去共同创作研究论文，并在过去的一年中一直作为系研究小组成员密切合作。据称，齐泰磊周一在考迪尔实验室大楼内向严子杰开枪，导致整个校园关闭，并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搜捕，学生、教职员工都被通知在原地避难。枪击事件地点考迪尔实验室仍处于封闭状态，目前事件仍在调查，预计将调查几周的时间，尚不清楚齐泰磊行凶的动机是什么。根据北卡城县治安官办公室提出的信息，齐泰磊已经被收监，他被指控犯有一级谋杀罪和校内持有枪支罪。周二下午，齐泰磊在翻译的陪同下出庭，法官宣读了对他的指控，并解释说在学校持枪最高可判处两年监禁，而一级谋杀罪最高可判处死刑，最低可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拜登政府周二公布了根据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准予进行联邦医疗保险价格谈判的首批10种药物，拉开了制药商和联邦医疗保险计划之间进行价格谈判的序幕。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部中心说，他们公布的这一单一来源药品是依据他们是否符合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的规定来选择的，并且都在联邦医疗保险计划 D 部分所承保的处方药中费用最高的50种药物之列。 D 部分涵盖老年人在零售药店购买的处方药。联邦医疗保险计划谈判是拜登政府控制美国药品价格上涨工作的核心部分。美国国会中的一些民主党议员和美国的消费者权益倡导者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这项变革，因为全国各地的很多老年人都难以负担医疗费用。
脸书母公司 Meta 周二表示，他们发现假新闻网络垃圾邮件笼与中共官方宣传有关。路透社报道，社交媒体巨头 Meta 在一份季度安全报告中称，已经删除约7700个脸书账户和数百个与该网络活动有关的其他页面、群组和 Instagram 账户。这个假新闻网络自2018年以来一直非常活跃。在过去几年中，垃圾邮件笼网络活动呈井喷式的增长，他们持续推送为中共涂脂抹粉的内容，同时贬低美国、西方外交政策和中共异议人士。Meta公司高管表示，他们认为垃圾邮件笼已经成为目前为止已知的最大的跨平台大外宣，至少在50个服务平台上存在。该公司说，垃圾邮件笼网络最初是在脸书、YouTube 和推特等大型平台上发布消息。最近的活动表明，其足迹已扩大到 Medium、Reddit 等小型平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雷蒙多表示，美国公司抱怨中国已无法投资，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在美联储放风继续提高利率之际，房地产信息和服务网站 Zillow 预测，在接下来的一年之内，美国房地产价格将继续飙升，预计到2024年7月份，美国的房价将上涨 6.5%。 据财富杂志报道， Zillow 的预测模型认为，美国400个最大的房产市场中，有120个城市房产市场的价格增幅将超过 6.5%， 而加州中部近海的圣玛利亚和佛罗里达州的坦帕以及宾州的斯克兰顿等地，明年增幅可能会更高，达到 7% 以上。据财经网站 Bankrate 预测，明年的房屋销售活动将增加，房价将上涨约 3% 到 4%。 如果抵押贷款利率回落，将有助于增加房屋库存，带来更多的买家和卖家，让美国人再次行动起来。穆迪公司的分析师今年4月份在一份报告中则认为，2023年晚些时候失业率可能会上升，加上美国经济的衰退将给房屋销售和价格带来压力，并预计2023年和2024年全美范围内房价将下降大约 4%。
欧海旗下的富士康在2017年宣布计划在美国威斯康星州设厂，预计投资100亿美元把生产线转移到美国。但近期传出富士康威州两栋创新中心的大楼挂牌出售的消息，当初对威斯康星做出的承诺最终跳票。综合媒体报道，富士康2017年宣布将在威斯康星州设液晶显示器面板厂，随后在2018年承诺扩大投资，在拉辛郡、绿湾、密尔沃基、欧克莱尔等地设立创新中心，但到了2019年，这些计划基本上全被搁置。位于绿湾、欧克莱尔两地的大楼则在近日传出挂牌出售。富士康过去也曾经出现过投资跳票的情况。2013年，富士康承诺投资3000万美元在宾州设厂，并为当地带来300个就业机会，最终也没有实现。
路透社周三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最大出口市场中国的经济复苏不如预期，韩国八月份的出口可能会连续11个月下滑。根据22名经济学家的预估中位数，韩国八月份出境货运量预计同比去年下滑 11.6%。 韩国定于本周五上午公布八月份的月度贸易数据。韩国当局表示，即使中国经济面临更大的风险，但是出口数据可能从10月份开始转为增长。尽管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已经取代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但就出口总量而言，中国依然是最大的市场。首尔仍寄望能稳定与北京的关系。韩联社引述韩国高官消息称，韩中两国正在协调沟通，借下个月初的多边外交活动之机，促成韩中首脑会谈的事宜。此外，韩国外交部第二次官吴凌书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飞周二在北京举行韩中经贸联委会第27次会议，双方就稳定维系紧密相连的两国供应链达成共识。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商务部长雷蒙多在访问上海期间，提到了美国公司向他抱怨中国已经无法投资，并指出中共的罚款、突击搜查和其他行动导致美国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面临各种风险。请听报道。
周二，在美国官员代表团从北京前往上海的途中，商务部长雷蒙多向随行的记者发表了中国已无法投资的言论，展现美国企业对中国的悲观情绪。他说，我越来越多地从美国商界听到中国不适合投资，因为它的风险太大了。雷蒙多表示，美国公司正面临新的挑战，其中包括没有任何解释的巨额罚款，以及中共反间谍法的修订内容不明确，给美国社会带来冲击波，和对企业的突击搜查，这些都是全新的挑战。我们需要使得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他表示，中共对芯片制造商光美科技采取的行动没有给出任何理由。该公司的产品今年早些时候受到北京方面的限制。雷蒙多说，中共的正当程序有限，这就是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此外，路透社指出，在国际商业交易，包括国际采购和制造业务构建方面，拥有数十年专业知识的布查尔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拉米格，在雷蒙多发表讲话之前也说到，许多企业并不打算在中国扩张。他表示，我没有一个客户想要在中国投资，每个人都在寻求出售他们的中国业务，或者如果他们在中国采购产品，他们就会寻找替代的地方来做这一点。这与五年前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此次雷蒙多的中国之行，虽然重申美国并无计划与中国脱钩，但他也强调，我们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并认为华府需要采取限制行动以捍卫国家安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过去四年中，中共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在美国大规模关闭，但是美国一些民间组织指出，孔子学院不但在一些高校改头换面后继续运作，在中小学校的孔子课堂也依然存在。民间组织呼吁，为防止中共意识形态渗透和国家安全，要求学校跟孔子学院彻底切割。请听报道。
美国曾经有过多达118所孔子学院，近几年，孔子学院因为面对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国会和各州的法律，很多大学终止了他们和孔子学院的合作。虽然美国已有104所孔子学院已经关闭，但是却没有因此销声匿迹。根据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全国学者协会2022年6月发表了一份题为《孔子学院之后，中国在美国高校持久的影响力》的报告，有28家机构已经取代了孔子学院，12家机构正在以类似的组织取代孔子学院，58家机构继续和孔子学院保持密切的联系，至少5家机构把孔子学院转移到了新的合作机构。报告说，很多机构虽然关闭了孔子学院，但是之后和新的中国大学建立联系，双方合作的模式和孔子学院高度相似，而且新的资金来源就来自之前资助孔院的中共政府机构。截至2022年5月，中国在全球162个国家地区建立561所孔子学院和1170个孔子课堂。美国很多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务院、教育部在内的美国政府机构，以及包括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全国学者协会在内的民间组织，都对孔子学院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严厉批评。2023年7月，美国非营利组织家长捍卫教育发布长篇报告，并致函全美34名州长、国会议员及相关委员会主席，称各方面证据显示，中国共产党资助计划已经渗透美国中小学教育体系。2020年，时任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称孔子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全球影响力的宣传工具之一，正式把孔子学院定义为外国使团。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